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35节到42节。啊，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从35节开始，我念这段经文。啊，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米赛亚了，米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一章35节到42节。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22首。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书第一章35节到42节。我们的主题是主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主耶稣会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随他的人，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这里面说到是在次日，我们上一次分享到，当到使徒约翰看到耶稣朝他走来的时候，他就向众人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天没有人得救，没有人来跟随耶稣，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再次，他第二天继续的喊，继续的来呼喊。这个时候有两个门徒跟他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继续的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这两个门徒听见了，这一次他听见了，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原文是说：“你们在寻找什么？你们在寻求什么？”这是主耶稣在首次呼召门徒发出的第一个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同样会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跟随我，你要什么？你寻找什么？你寻求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巨大的问题。我们来到教会究竟是在寻求什么？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在寻找什么？你真的想要什么？所以如果你开始对信仰、对神、对基督表现出那种的兴趣的时候和那样关注的时候，那么你要问问自己，你究竟要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去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你需要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可能你每天也在祷告祈求，那么你在祈求什么？你需要什么？可能你会说，我想要好运，我需要祈求祝福。可能你说你需要帮助，我最近身体不好，我想要有健康，我马上要面临到考试，我需要祈求能够通过考试等等。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祈求，这样的需要。可能更好一点的祈求，你可能会求主帮助你能够控制你的脾气，能够帮助你改正你的缺点，你认识到自己的一些身上的毛病，因为可能这一切会影响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等等。但是神要帮助你的远远不止这些东西，可能你会有更好的祈求，你想要上天堂，进入神的国度， 你不愿意下入地狱，你想要真的得救，你想要重生。但是今天主耶稣会来问你，你究竟是在寻求什么，你要什么。那么让我们思想，当到主耶稣在问这两个人的时候，他听到他原来的夫子，他们是约翰，自己约翰的门徒，听到他们夫子来对他们说，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立刻跟从了耶稣。但是主耶稣却转过身来问他们这个问题。那么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吗？毫无疑问， 他肯定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受到教导要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的心已经被打开了，他们认识到这就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思想里面还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可能甚至在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思想里面还有一些困惑。他们可能认为弥赛亚是来复兴以色列的国，能够来建立强大的地上的王国，所以他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这些错误的想法除掉。但是他们仍然知道基督是将罪人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将为从创世一直到他再来的所有的信徒打开通往天国的道路。他们跟从耶稣，然而主耶稣仍然去问他这样的问题，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在寻求什么。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真的蒙神的教导，你得出自己的结论。基督是让我们要来自己来看，要来到他那里，你要自己去看去明白，以致相信，最终真正的得到他的救赎。所以求神来带领我们，求神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门。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两节，35到36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思想施洗约翰。主耶稣曾经称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当中，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为什么主耶稣会说施洗约翰对他有这样的称赞？是因为约翰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传的道，都是将人指向耶稣。前一天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今天第二天继续的传讲同样的真理，将人指向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把他的门徒都指向耶稣，他并不希望人来跟从他，不像我们世界上的人，越多人跟随他越高兴。但是施洗约翰不一样，他知道人跟随他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不能拯救人，所以他把他的门徒们都指向耶稣。他曾经论到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自己给耶稣解鞋带，就是给他提鞋都不配。所以他将主耶稣的使命直接了当的指出来，因为这是我们罪人所需要的。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他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是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是将他自己献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是这样的来除掉我们的罪。他是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不仅仅是说靠到他的大能，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将他自己献上。 是这样的来除去，他要来背负，要承担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每一个罪人真正的需要，你需要耶稣基督来赎你的罪，否则你必死在自己的罪中，面临的是罪所带来的那地狱永恒的刑罚。所以如果我们不传讲，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是神所预备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即便是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全能，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怎样的慈悲怜悯，是我们圣洁的榜样，但是我不把他指向让你去看耶稣基督是你的赎罪祭，不告诉你耶稣基督怎样的来为你赎罪，那对你还是毫无益处的。你干渴的灵魂仍然是得不到解渴。所以保罗曾经说，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定义了，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样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信而得救的，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了，那么我们还是因相信他而活。所以我们同样，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眼目要始终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使徒约翰来，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离开他，不要转移到任何别的东西、别的目标上。尤其是作为传道人的，我们真正的来懂得，如果我们不传讲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不来传讲他并他定十字架，那么对人的灵魂就没有真正的益处，那些干渴的灵魂仍然继续的干渴，找不到泉源。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使那干渴的灵魂不再干渴，唯有耶稣基督的血洒在你的身上，流淌在你的心里，你才会真正的得到解渴。那么耶稣基督的血洒到你的心上心里了吗？你真的吃到基督的肉，喝到他的血吗？如果还没有，那你跟基督还没有份，还没有关系。让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他一看见耶稣基督就大声的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虽然第一天没有人反应，没有人因为他的讲道来跟随耶稣，但是他第二天继续的接着讲同样的真理。我们也看到，甚至当到后来使徒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门徒那样的忠心的死心塌地的跟着约翰，但是使徒约翰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猜到耶稣那里，是让他们自己去看耶稣，让耶稣亲自的来教导他们，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能够教导他们，而且他们约翰知道必须要把他们打发到耶稣那里，因为他不可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神必定要刑罚罪恶，罪的代价就是永恒的灭亡，是地狱的刑罚，在那里永远的咬牙切齿。因为神绝对不会说谎，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他不改变。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得罪了那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那样的敌对他、否认他、拒绝他、抵抗他，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遵循他的旨意，不遵循他的吩咐，所以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除掉我们向神所犯的罪。你不可能靠着你的好行为，你不可能靠着你的善行、你的改进来抵消你的罪行， 神自己说了，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他遵行神的律法来得救得蒙赦罪，即便是你决心效忠基督教会也没有用，因为是人做不到的，牧师也做不到。我们看到作为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也做不到，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把他的那些门徒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指向耶稣基督，让他们去都跟随基督。耶稣是我们罪人唯一的赎罪祭，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的仪式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神命定的真正的赎罪的羔羊。所以我们要像施洗约翰那样同样对你们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你只有相信他，你现在就相信他，就会在你心里面得到那样的恩典，你所有的罪都会被涂抹、被赦免、被洁净，神会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现在在你心里面相信他，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就会应验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像这两个门徒那样，他听到了这样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们没有任何的单言，所以他们那一天就得救了，耶稣基督就接纳他们了。那么约翰对他们这两个门徒所说的看那，这是神的羔羊，其实也是意味着是让他们要停止继续的去跟随约翰，因为他们是约翰的门徒，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去看约翰了，要把注意力完全的放在耶稣的身上，并且要去跟随他。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两个门徒就离开了他，成了基督的门徒。约翰不会让人去跟随他，所以每一个听到的人，你需要把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耶稣身上。我们是要来看他，去仰望他，去跟随他，我们是注意他的脚踪，追随他的脚步，是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以他为你的主，你是来做他的门徒，做他的仆人。他领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跟随，这是神儿女的一个标志。就像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四节这里面所说到的，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四节，这是神儿女的一个标志，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会跟随。我们是跟着他的脚踪，追随他的脚步。而且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神的儿女蒙他救赎的是他从人间买来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随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觉醒，甚至不是我们的宣誓效忠，不是一个人的决志说我决心就可以了，不是出于我们任何自己的东西。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他的生命是他买来的，用他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归于神和基督。羔羊是他买，把我们赎买来的，是用他的生命的代价，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买了。所以你体会到你真的是属基督的吗？基督属你吗？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有福的确据》里面，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基督属我，耶稣属我，我属于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真的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确据，不是我们自己的坚定的认为和我们自己的那种决心，乃是真的是耶稣已经将我买来了，我属他，他也属我，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然后三十七节这里面说，一听到了他的话，耶稣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要问问我们自己，这也是你的经历吗？如果你没有听到过真道神的真正的自己的话语，你没有真正的对主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认识，你怎么可能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去跟随耶稣基督呢？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信实全能，那样的慈爱怜悯的神，你怎么可能放下你的一切来跟随他？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人得救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约翰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们听见了就朝约翰所指向的跟在了耶稣的后面。他不像别人，他不仅仅是跟众人那样同样一个方向而走，他是跟在他的身后。所以三十八节里面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所以耶稣在前面走，他们是在后面跟随。他知道这两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不仅是朝着同样一个方向走，是跟在他们后面。所以耶稣转过身来只跟这两个人说话，因为他知道他们全能的神，他知道人的一切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任何的行动，你在听到，你在寻求，你在祷告什么，他都知道。你心里的里面的渴慕，他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你愿意的来听到，你渴慕神的真道，你想要真正的得到他的拯救，他的救恩，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跟在我后面，你们到底要什么？今天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难道他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吗？他当然是知道的，他是要你自己去确定你跟随耶稣到底要什么，你缺乏什么。你可能会说，我心里面很刚硬。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心里面很刚硬的话，主耶稣一定会对你说，我可以使你的心完全的软化，我能够做到。或者你可能说你自己很顽固，你怎么信就是信不了。其实不管你怎样信不了，你缺少什么，主耶稣这里面是让你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如果你认识到自己信不了，他能够将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你，而且他能够将那相信的能力赐给你。如果他不赐给我们那得救的信心，他不赐给我们那能力的话，我们的确信不了。我们想想那个患血漏的那个妇人，他在后面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如果只是靠他摸的话，那也不可能得到医治，是因为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去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是耶稣的能力医治了他，不是因为他的那个摸。所以是因为他的能力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同样我们能够相信的是他将那相信的能力赐给了我们。所以他能够赐给你你所缺乏的，你所做不到的。所以无论你缺什么，他都能够来满足你，因为神一切本身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懂得来到他那里去领受你所缺乏的，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关键，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所寻求的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那无所不能的神。不管你缺乏什么，不管你想要什么，他都能够供给你， 他都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真的听到了吗？耶稣基督在提醒你，你缺乏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是要你自己确实的明白，跟随他的人，寻求他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究竟要什么？你来这里面做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来寻求他的面，还是只是为了一个聚会？所以他在问我们，你要做什么？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向父神的那个伟大的祷告里面，他怎样的问到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第七节和第八节。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说，这主耶稣对父神的祷告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但是我们也知道门徒们他们在得救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明白。当主耶稣后来多次的提醒这些门徒他要怎样的被长老祭司长文士要苦待他们，要将他们弃绝，将他弃绝被杀三日和复活，他们不明白。而且彼得还出来阻挡耶稣要上十字架。不仅这样，他们头脑中其实还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弥赛亚是来复兴以色列国，要建立成地上强大的国度。我们看到约翰和雅各甚至要身坐在他的左右两边，想要做他的左右丞相。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错误的观念。但是虽然他们有许多这些不明白的，却并不影响他们得救，因为他们都认识了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所预备的，是神所差来的，他们相信了这就够了，他们相信了就得救了。所以同样的，你认识到你自己是怎样的罪人，你因着罪你是远离神的，与神隔绝，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你已经受教，你知道神已经预备了这条道路，神已经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来到世界上。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所差来的，他来除去你的罪，我的罪，他能够除去你的罪，而且唯独他，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有了那永生的生命。所以可能很多寻求的人往往的也有错误的想法，可能往往也很天真，认为自己必须要明白圣经上所有的道理，等你要学完圣经上所有的真理了，我要相信了神所有的话语我才能够相信。其实不是这样的，得救其实不需要一个小时，不需要你花几年的时间，根本不需要。我们还记得那一个狱卒的一家，他们一家是怎么得救的？他们得救需要很长时间吗？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一个小时，当把保罗西拉向他们传讲主的道给他们一家人听，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就在那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节，当到这个狱卒来到保罗西拉面前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三十节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西拉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于是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听。当夜就在那时候，原文讲的是说在那一个小时，禁足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嘱咐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就在那一个小时听到了保罗希拉所传主的道，他们真的明白相信了，他们信了神，他们按照神的教导，他们也受洗了。所以神的话语是不会作废的，他的神的话语是立定的。神说信而得，信而受洗了就必然得救，你相信他，你相信了神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就在那一个小时，不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我们呢，来再看这几个门徒是怎么得救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对圣经上的真理还有很多不清楚的，他们甚至不清楚主耶稣基督怎样来除去罪，他以怎样的方式，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他们还不明白，他们甚至还不相信。当主耶稣怎样的来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向他们启示说他要怎样的受死要复活，他们就是不明白。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什么，这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他们相信是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相信了这就够了。他们相信基督，就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对主耶稣基督认识那是逐渐的，是渐渐的启示给他们的，不是他们相信的那一刻他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明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后来彼得才那样的宣告，对主耶稣宣告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说立刻全部都明白了，他是也是逐渐的。他们一开始也存在许多的软弱，他们的信心也是非常的软弱，他们曾经也是求主耶稣来加添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的得救也不是因为他们得救之后就不会跌倒了，不是他们得救之后他们一直都很刚强，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抓的那一夜，他们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没有一个在他身边，都离开他了，甚至彼得在那一夜三次的否认他的主。但是让我们知道主所拯救的，主会把他们扶起来，他们跌倒的时候主会扶起他们，主会保护他们的信心，主会使他们回转，使他们悔改。所以你看到当到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看到他，彼得就出去痛哭了，他悔改了。而且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特别的来兼顾他，兼顾彼得。我们也看到后来彼得怎样的被主所使用，他一次讲到3000个人悔改得救，第二次讲到就5000个人悔改得救。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我们仍然是因信而活，是他在扶持我们，是他在带领我们，是他拯救我们到底，不是因为你我们自己有多大的决心，我们有多么的刚强，是他一直在扶持我们，是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所以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你他们在相信什么，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所差来的，他们相信了这就够了，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是因为他愿意拯救，不是因为你我们做了什么，是在于他。所以主这个司学院他反复的在传讲这一核心的真理，他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人最大的需要就是你的罪需要被除去，需要被解决，你需要与神和好，这是最根本的，你才会有后面的一切。因为绝对不是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自己的所做的东西， 而是在于你去看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需要，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需要被除去，要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摊子，那个被四个人抬去抬到耶稣基督跟前的，他们把房顶都拆通了，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你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是我们的罪需要被赦免，而且这是白白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除去了罪，他亲身的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到刑罚。你相信他，他是你的赎罪祭，他是你的神为你预备的神的羔羊，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所以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罪需要得到赦免，除去，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人身上任何的东西，是你白白的来领受，去相信他。所以今天主耶稣同样的会来问你，问我们每一个人，你到底要什么？你来跟随主耶稣，你要什么？你在寻求什么？你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答案吗？你有那样的坚定的答案在你心里面？你真的认识到，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吗？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来让你知道，让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你要什么，你缺乏什么，在他那里都没有难成的事，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难倒他。不管你的问题是多有是什么样子的，有多么大，有多么的难，绝对难不倒他，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又是你的救主。所以神曾经借着大卫的口说，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所以我希望今天真的明白这一点，你要什么，你来求什么，在他来讲他都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当然我们知道他也做不到了，他不能够否认自己，他不能够说谎，他所应许的他不能否认，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所做的他必定要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所以他绝对不会说谎。只有魔鬼才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中的父。但是我们的神，这位独一的神，他是真实信实的神，所以你来到他这里，他绝对不会拒绝你。当到主耶稣在问他们的时候，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在哪里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耶稣立刻说你们来看。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一个功课，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缺乏，他们称耶稣为夫子，为老师，来尊称他，就是他们愿意来做学生。他们对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你来教导我们，我们愿意的到你家里面同吃同住，跟你有那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你来教导我们。所以如果你想得救的话，可能你对自己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你对自己不够认识，所以你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对他说，拉比，你来教导我，我愿意到你家里，我愿意坐在你的脚前，愿意来听你的教导，我愿意更加的来认识你，你是神所预备的羔羊，请你来教导我，我所不认识的，我所不明白的，你要来告诉我。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谦卑下，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使我们有那受教的心。这是主所说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导，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我们是蒙神的教导，我们是要真的 来听他的教训，我们听见了而且要去学习，我们真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所以听见了吧，主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耶稣他没有说我今天很忙，等我有空的时候，等我方便的时候，等我有时间了，你再来我家里来拜访我，他没有这么说。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的慈悲怜悯，他是多么愿意来接待罪人，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他的仇敌来攻击他，他的确是我们罪人的朋友，他愿意来接待罪人。所以只要你愿意的来听他的教导，他会立刻回复你说你们来看。当然这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看他住在哪里，他的家怎么样，的确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意味着更多。他说你们来看，其实是让他们也来看我是谁，看我所做的，我的目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约翰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是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所等候所盼望的那一位，那个弥赛亚，我就是他，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我来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得到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有那新的生命，真的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不仅仅是来看他的家怎么样，不仅仅是看他的住所，看他的房间，而是要来看他，看，刚才你上次我们也说了，看也意味着相信，你真的相信他，所以你是要来接受他的教导，尽可能去听神的教导，而且你必须要真的去理解，去明白，你必须相信了，以便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你的罪真的得到赦免，使你有新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跟神相交，跟神交通。所以你要来看，而且要立刻去看，不要单眼。他愿意来接待你，如果他不愿意接待你，不然他不会这样的继续的保守你到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是怎样的一个号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想要吞噬那些想要吞噬的灵魂。所以魔鬼是早就会把我们撕开，把我们引诱离开了，是神继续的保守我们到如今，让我们继续的在他的话语当中去认识他。所以如果他今天那样的邀请你到他的家，他愿意来教导你，你就要像这两个门徒那样立刻的去，不要等待，不要犹豫，我们不要一天拖一天。我们要认识到可能你有的人还担心得救之后是不是会失去什么，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还在窄门外，我们还在活在罪里面，罪主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愁苦，罪给我们带来只是伤害，虽然罪可能会带来给你带来一时的这种的快乐，否则的话为什么人那样的喜爱在罪里面，但是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了，他所给我们的快乐远远超过这一切。所以说我们要立刻的去跟随耶稣，不要拖延，你否则的话魔鬼会来影响你，他会用世界上的事情，会用各种各样的思虑让你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改变了，可能就把你撕开了，你就不愿意去听神的话语了。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为什么就得救了，是因为他们立刻的就跟随了耶稣，跟着他去了。而且我们看到约翰这里面写这一天，这一天他们就与他同住，这是约翰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的记得这一天，因为这是他一生最美好的一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都会记得我们自己得救的那一天所经历到的那有多么的美好。 所以今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也要学这两个门徒。那么今天主耶稣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来呼召你，如果你今天立刻的去回应的话，你就会永远记住这一天，你已经跟耶稣同住了。其实你不是听到什么别的声音，你想要不是你想象的某种的声音，而是他的话语，是主耶稣说。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圣灵和心腹说，就是神的教会说，来，你去愿意的都要来，凡愿意的都要白白的来领受的生命的水来喝。所以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某种的声音，是他的话语。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向每一个寻求他的人发出呼召，但是可能你还在等待什么样的声音。所以绝对不要凭着你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我们可能今天很高兴，明天就心情就低落了，但是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是立定的，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所以主耶稣是用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所以今天现在你响应神耶稣基督的呼召，你相信他，耶稣基督就已经住在你心里，而且是永远的住在你心里，他住在你心里就不可能会离开了，你就已经与他同住了。你会记住今天的日子，6月29号2005年的这一天，你会永远的记住，你今天跟随他，就会成为你最美好的一天。所以你听见耶稣基督把他的道赐给你，你听到了他对你呼召，他欢迎你，欢迎每一个真正来寻求他的人，你即刻的，你现在就来跟随他的话，无论他带你往哪里去，你都跟随他，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信靠他，那么你会记住这一天，你也会去像约翰说，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了。好，我们看后面的几节经文，40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两个人，这里面只写出了一个人安德烈，另外一个人这里面没写，我们知道这个人没写出来，这个人是约翰自己，就是使徒约翰，写这本约翰福音书的使徒约翰，因为他非常的谦卑，他充满着爱，他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门徒，他几乎都不提及自己。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里面都是说是那门徒，或者是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他是那样的谦卑，他忘记自己，但他不会忘记别人，他记述别人的光荣的事迹，他却把自己放得最低。所以我们看到主却把他升高，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约翰能够那样的跟主耶稣那样的亲密，能够把他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所以让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自卑的必升为高，也必定如此。当我们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的话，神会来祝福我们。好，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安德烈他已得救了，他就先去找自己的哥哥，他自己得救了，我们看到他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也不需要去舍近取远，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你家里的人就是你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你家里的人会被你打动，是因为你的信心，你生命的表现，你真的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对那拯救你的主的那种的感恩，那种的赞美，那种的靠神而活， 他们会看得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彼得会来听从安德烈，他愿意跟他去见耶稣。我们可以看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德烈的谦卑，他是这里面说是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他没有只是说他自己，没有强调是他自己，他说我们，我跟约翰，我们一起，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他非常的谦卑的来说。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的信心，他的那种信心，他非常坚决的，非常坚定的说我们真的遇见了，是他从他的内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让人那种的幸福。那么第三点就是他的智慧，安德烈他没有跟他的哥哥彼得去争辩，他只是把他领到耶稣那里，他相信耶稣会来教导他，能够来说服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见证，我们不是跟人去辩，我们也不是跟家人们去争辩，而是从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生命，让他们去看到。所以这里面也是教导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要怎样的来为我们身边的灵魂祷告，竭力尽心，尤其是我们最爱的最亲爱的人，因为你经历到了神的拯救是多么的美好，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得救的话所面对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不可能对他们漠不关心，可能你会说你身边的人是那样的顽固，那样的被你抵挡，但是我们要想到你的主，在你的主那里有任何难成的事吗？我们真的是那样的迫切的为自己最爱的人祷告吗？就像曾经我们为自己的灵魂的救恩那样的迫切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也那样的为我们最爱的人那样的迫切的向主祷告，神一定会在他们身上工作。因为我们想想，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狱卒最开始所讲的只是他自己，说对那两个，对保罗希拉说我该怎样做才能得救，但是保罗希拉对他们说的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他没有只是说你自己，是你和你一家都要 得救。所以神拯救我们是为了我们一家的人，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那样的为他们进行竭力，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样的智慧，也给我们有生命的见证，求神让我们真正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真的为他们的灵魂的益处，在主那里为他们寻求好处，这是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功课，其实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神把我们放在其中是为着，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对于那些他们真的，我们知道确实很难，很多人不管怎样他们都不愿意来到神的话语中，来到神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那样的为他们竭力的向神祈求，向我们的主祈求，即便他们不能来到现场，我们也可以神给我们智慧，让他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主能够来改变他，就像安德烈把他的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那里，耶稣能够来改变他，他没有跟他的哥哥争辩，是耶稣改变他。主耶稣一见到彼得就告诉，就知道他的一切，把他的名字，他的父母的名字都知道，他的性格如何，他说你原来是叫你是约翰的儿子，那意味着他是一个那样的胆怯，一个急躁的胆小的人，但是他能够改变他，他不仅改变他的名字，而且改变他的性格，使他能够勇敢坚强，像石头一样坚固。所以不是我们去改变别人，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 是主来改变你，主来改变我们所关心的人的灵魂，所以他来呼召我们是要来改变我们，这里面很清楚是他来改变我们，他来救赎我们，他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本性，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与神相交。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改变，我们不是自己来挣得救恩，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努力的去挣取，是他来改变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这个西门彼得改变了，真的把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仅是他的名字，是将他的性格完全的改了。所以同样的话，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来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我们所缺乏的他能够加给我们，我们所做不到的他能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赐。所以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于他，是他的作为。那么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思考主耶稣就是问你的这个问题，你要什么？你来跟随耶稣，你究竟在寻求什么？你想要什么？但是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缺乏什么，你都要到他这里来，因为只有他能够满足你。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像这两个门徒那样，要立刻的来跟随他。你相信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是神，自己所差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相信了，那么耶稣基督就进入到你的心里，永远的住在你心里，你就已经有他同住了。然后你会靠着他所给你的恩典，为了你身边的人，为了你所爱的人来谋好处，你会为他们的灵魂尽心竭力，你会努力的去把他们带到基督这里来。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在我们中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二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们。